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要闻，我是崔时。俄罗斯近日以导弹连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使当地出现俄乌战争开打九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停电困境。在基辅和其他城市正试图恢复正常的同时，哈尔松地区礼拜四再次遭到了俄军的轰炸，这个是自乌克兰军队两个礼拜前夺回这座南部城市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轰炸。但是乌克兰人仍然没有屈服，继续顽强地转入了战时生存的模式。一些基辅居民不得不从排水管中收集雨水以供日常之用，而维修队则在这里日以继日地努力修复电力供应系统。西方领导人谴责了这一次轰炸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是战争罪，为了协助乌克兰在战火中的供电问题，华盛顿已经宣布再次增援4亿美元，包括发电机，以解决供电压力。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斯赖内马克礼拜五表示，荷兰正在与美国政府就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新一轮限制进行会谈，国家安全利益最为重要。在美国施压下，荷兰政府自2018年以来不允许该国最大公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光核机设备，这些设备具有潜在的双重用途，或被买家用在军事用途。艾斯摩尔是全球唯一一家生产极紫外光核机的公司，任何一家想要生产7纳米以下制程先进芯片的公司都离不开这种设备。斯勒内马克说，当涉及到中国事，当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确实与美国政府有同样的担忧。2021年 ASML 对华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占其总额的 16%。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淡化潜在的全面出口禁令所带来的影响，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会影响 ASML 到2030年的增长。推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礼拜五的一条推文中说，在这个礼拜早些时候暂缓推出的蓝标验证服务将在下个礼拜五再次推出，届时一起推出的还有金色和灰色验证标志，公司验证为金标，政府验证为灰标，个人验证为蓝标。马斯克说，所有用户在启动使用各类标志之前都将接受人工验证，由于假账户层出不穷，该公司暂停最近宣布推出的100美元蓝标订阅服务。蓝标之前用在政治家、知名人士、记者和其他公众人物经过验证的账户。中央社报道，礼拜五一名男子在巴西东南部持枪向两所学校开枪，造成至少3人丧生和11人受伤。巴西的圣埃斯皮里图州阿瑞克鲁兹镇官员表示，这名枪手先在一所学校朝向一群老师开枪，造成两名女性死亡和9人受伤。这名男子接着又到另一所学校行凶，杀害一名少女和枪伤其他两人。圣埃斯皮里图州长卡萨格兰德表示，这名凶疑已遭逮捕。他在推特发文说，我们将调查犯罪动机，应会很快对外公布。枪击事件在巴西很罕见，但是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2011年的枪击案造成12名学生死亡，为巴西最严重的校园惨案。继上个礼拜宣布2024年参选总统之后，饶舌歌手罕耶韦斯特礼拜四晚发布了一系列的视频，其中声称他已邀请前总统川普成为他的竞选搭档。韦斯特在竞选影片中表示，川普对他感到最困扰的事就是被他邀请担任副总统人选，而川普被他搞得措手不及。如果韦斯特是认真想竞选，他将是继川普之后第二个宣布角逐美国总统大位的参选人。此前肯尔·威斯特亦曾经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当时甚至获得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支持， 但他最后只拿下约70,000票。在生活成本日益攀升之际，欧洲消费者正勒紧腰带度日，并期待零售商推出更大的折扣优惠。根据波士顿諮詢集团的研究报告，受到通货膨胀影响，今年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只有美国人打算增加消费。欧洲消费者计划在折扣期间减少近1/5的支出。该集团对9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只有美国消费者说他们预计今年会花更多的钱，支出增加了 6%。 英国消费者计划支出的缩减幅度最高达 18%， 占全球第一，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各减少 15%， 再来是西班牙减少 13%。 英国的预算责任办公室上个礼拜证实，英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穆迪分析公司对10月通胀数据的分析显示，如果购买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家庭要比一年前多支出433元，尽管这个略低于9月的445元，但居高不下的通胀正在被所有人的预算吃紧。劳工统计局报告说，10月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7.7%， 这比率较6月份处于近期高点的 9.1% 有所下降。数据表明，未来几个月通胀可能会进一步降温。然而，目前的物价上涨水平仍接近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好多员工的工资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这个意味着他们损失了购买力。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止10月份的一年中，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时薪平均下降了 2.8%。 法医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这个星期二，旧金山已知的药物摄入过量死亡人数超过了500人。目前旧金山正在努力应对由芬太尼引发的药物危机。在过去5年中，这场危机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据报道说，今年旧金山纪录的药物摄入过量死亡人数几乎同去年相同。去年旧金山至少有625人死于药物摄入过量，其中好多人都来自田德隆社区和市场以南社区。据悉，这些数字虽然很高，但同2020年相比已经略有下降，当时随着新冠大流行，药物摄入过量死亡人数达到711人的历史峰值。现在旧金山的药物危机已经引起了全美的关注，同时涉及芬太尼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在加州农村地区亦出现了激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布特县和普鲁马斯县的死亡人数增加了6倍。11月23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就选举问题对马里科帕县提起诉讼。他请求法院强制该县官员立即提供有关中期选举管理的记录，该记录反映了该县选举的普遍问题。马里科帕县官员承认，很多投票站的投票机在选举日无法正常工作，建议的解决方案之一是选民将他们的选票放入一个盒子里面，以便稍后计算。投票观察员在新的诉讼中附上的声明说，工作人员在深夜将已计算和未计算的选票混合在同一个盒子里面，为了搞清问题的严重程度。11月15日，莱克选举团队要求提供信息，比如所有与登录网站和邮寄选票的选民相关的记录。诉讼说目前还未有收到任何记录，这个违反了该州法律，即公共纪录请求必须迅速得到满足。菲律宾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从11月27号到12月11号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首次举行联合防空训练。双方过去的演习重点为人道援助和救灾演练。日方将出动2架 F-15 战机和60名航空总队队员参与训练。美国副总统贺锦丽22号刚结束对菲律宾的3日访问。马尼拉当局就先后宣布将与美国邻邦日本、 澳洲强化安全防务交流，除了将与日方举行联合防空训练，还与澳洲讨论如何强化外交和防务合作。菲律宾空军司令金乃斯说，这次训练将聚焦在整个空军防卫系统。菲律宾代理国防部长法斯蒂洛14号表示，菲日两国正协商签署军队互访协定，如果双方签署这项协定，菲律宾和日本将可进行大规模演习。
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还剩下两日，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都是催票的时候提出，今次选举不是地方选举那么简单。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11月23号的记者会，名字就叫做决战黄金72个钟，为台湾挺身而出。会上蔡英文向曾经在总统大选投票给他的人喊话，今次院士长选举和总统选举一样重要。第二日24号，蔡英文再发影片催票，强调今次更不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亦会决定要向世界传递怎样的讯息。蔡英文还对台湾人喊话说，投给民进党的院士首长就是投给蔡英文。赖清德亦在催票短片中提到，今次选举是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面对国际复杂形势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赖清德表示，你我手中的选票不单止可以改变城市的命运，可以支持年轻人的声音，更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24号痛批蔡英文炒作抗共议题，说民进党在同胞里面制造仇恨。柯文哲说，现在不是支持民进党就是中共同路人，今日有哪个不爱台湾呢？但定居台湾没多久的知名民运领袖黄丹24号在 Facebook 发文，重申抗中保台应该成为今次地方选举的关键因素。黄丹解释说，假如台湾某个院士宣布地方公投，要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结果是这样公投获得通过，那台湾的中央政府必然要干涉，否则中央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但这样一来，中共就有充分理由出兵，宣称协助认同中国的台湾人民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集体意志，宣称出兵是要保护自己的领土。黄丹问，大家觉得这个会不会发生呢？看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就知了。乌克兰地方亲俄力量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影响了全乌克兰的命运，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巨大的教训。说明目前局势下的台湾选择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国家安全，而不能够仅仅谈论市政。黄丹再次强调，现在的台湾可以讲是处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应当有非常时期的集体意志展现出来。所以今次地方选举将是否能够坚定对抗中共保护作为选择标准之一，完全是应当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将会在12月1号开审。黎智英申请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获高等法院批准，律政司上诉被驳回，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终审法院定于11月25号开庭处理。在开庭前一日，多间亲共港媒及建制派立法委员齐声表示反对黎智英聘用英国大状，被指隔空干涉司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发话反对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以及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媒体还引用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等大批亲共人士的睇法，话不被外国律师参与较为妥当。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建慈更话，如果因为聘请海外大律师而损害国安利益，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56条，可以将黎智英移送内地受审，由中共最高检、最高法指定审理机构。对此，律师桑普表示，有人提出如果终审法院准许英国大状来代表黎智英，就可以启动送终审理，这种讲法是要挟，每个人都有空间评论法院的判决， 但如果要用威逼的手段，这个很明显是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到独立司法的独立判断，这种讲法相当可疑。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25号在基辅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克莱弗利宣布英国会向乌克兰追加300万英镑用在基础设施重建，500万英镑用来协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除此之外，法国外交部长科伦纳当日宣布，为应付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大面积停电情况，法国支援的100台大效率发电机已经送去乌克兰的途中。克莱弗利表示，随着冬季的到来，俄罗斯正继续试图通过对平民、医院和能源基础设施的野蛮攻击来摧毁乌克兰的决心，俄罗斯会失败，英国和乌克兰肩并肩站在一起。美国总统拜登24号呼吁制定严格的枪支法律，还表示他计划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任期完结之前推动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同时会批准买半自动武器的想法叫做病态。拜登在和马萨诸塞州南塔肯特的当地的消防员见面后发表了上述言论，当时他被要求对发生佛州沃尔玛超市的枪击事件发表看法，该案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拜登呼吁要严格执行现行的红旗法，亦被称为极端风险保护令，该法案批准当局剥夺被视为危险人物的枪支。与此同时，美国人对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的热情已经下降。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现在有 57%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涉及枪支销售的法律应该更加严格，低于6月的 66%。据追踪零售商网站销售情况的 Adobe 网站礼拜五表示，购物者在感恩节期间在线支付金额达到创纪录的 52.9 亿元，同时增长 2.9%。 在通常情况下，购物者每日在网上花费大约20亿至30亿元。之前大多数公司表现出对感恩节之后 Black Friday 销售量的担忧，但今次 Adobe 的早期数据显示减轻了这样的担忧。到目前为止，购物者一直在度抢购商品， Adobe 还预计 Cyber Monday 的销售额预计会达到112亿元，同比增长 5.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